主后2013年8月3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交朋友的智慧。
歌颂你生命。 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
神，你是伟大的神，主啊，我们渴慕全地都能够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名得到彰显。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每一次与你相会的时间，这是我们的灵被提升的时间，也是我们的内在得到力量的时间。主啊，我们在这里要为着因为风雨或者是有事情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会友们来祷告。主啊，这一场台风在南部让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淹水。主啊，孩子在这边恳求你保守这些受灾户他们的生命财产，在这样子的一个大水当中获得保存。主啊，孩子也恳求你，当他们在恢复他们的家园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他们的需要的物资，孩子都求你兴起很多我们教会一同来帮助，一同来支持。主啊，谢谢你，你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彼此互为兄弟姐妹，我们就是彼此关心，彼此带到。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好，从上个礼拜我们学习到理财的智慧，那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话题，就是一个交朋友的智慧。那特别在箴言的27:1-22，它是整段在讲交友的智慧，但是因为太长了，所以这次我只拿箴言27:1-10，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一样，一开始我们要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好让神的话语透过我们的声音得到彰显，也透过我们这样子念的过程当中，神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好，我们一同来念箴言27:1-10。第一节，请。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们尚且不能知道。 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好，这段经文有一点好比较让我们很比较难去看出来是到底跟交朋友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我们待会会整个进入这个过程。好，那在刚开始的时候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好朋友吗？为什么你会把你的好朋友当成好朋友？他们有什么样子的特点优点让你能够把他当成好朋友？反过来一个问题是，你是别人的好朋友吗？如果有人把你当成好朋友，那想想看是什么样子的特点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好朋友。我这边所说的好朋友是很真实的，在生活当中能够面对面能够一起做事情的这种朋友。我说的不是在网络当中那种虚拟的好朋友，连对方的真面目是谁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连对方的背景我们可能都不知道的那种朋友，那不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范围内，好吗？所以在这边我要澄清一点，我所谓的好朋友是我们生活当中摸得到的、认识的，我们可以一起在生活当中分享的这样子这个朋友。你有吗？其实乐乐牧师很幸运的，乐乐牧师喜欢交朋友，那虽然深交的朋友比较少，但是我有很多朋友是从小学同学到现在我们还是朋友的，有大学时代社团的同学到现在还是朋友的，那当然是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我们彼此认识也彼此一起同工过，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愿意维持还有联络，各也学就出去佚佗诶，这些好朋友遇到有什么事情，这个朋友可以跳出来说，哦好，我有什么方法可以给你建议的。好，乐乐牧师在整个的人生当中有几个这样子的好朋友，那你呢？你有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需要这样子的好朋友来陪伴我们，来跟我们一起走信仰的道路也好，生活的道路也好。好，每个人都喜欢交朋友，我相信我们也需要交朋友，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单独在这个世间来生活，那如果能够一生当中拥有几个知心的好朋友，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在箴言刚刚讲过27章第一节到22节主要是论到朋友，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还有交朋友的智慧在哪里？也让我们看到朋友的关系是需要培养的。很多人一开始可能刚见面的时候大家觉得彼此有好感这样子，可是真正的友谊是需要时间，是需要经过考验，慢慢加深，以至于变成知心或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一个友谊手册，这是一个友谊手册，帮助我们去了解到底我们要交什么样子的朋友，什么样子的朋友是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另一方面也是我们需要怎么样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能够变成别人的好朋友。我们不能够期待别人永远变成就是有那样子的特质变成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也要期待我们学习变成人家的好朋友。听得懂我这个逻辑吗？好，那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来看，箴言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是真的好朋友。好，真的我们值得交往的这个好朋友，第一个他是脚踏实地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经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讲到什么？自夸、夸耀。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没有遇到过的朋友是哦，他很会讲他自己的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他从来不在乎你的情况是什么。两个人一见面，然后他就一直说自己的事，一直说自己的事，然后从来不问说啊，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朋友。我曾经遇到过有这样子认识这样子的朋友，每次一见面他就可以完全一下子我就可以了解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可是呢我却没有机会可以让他知道我到底最近过得怎么样。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交的值得交的一个朋友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不是夸耀一些很虚浮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在生活当中努力。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说明为明天夸口或者是自夸的人都不是良友。好，所以我们之前也学过损友哈，不好的朋友是怎么样为明天夸口，这样子的不实际。好像明天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有没有兑现过？没有。好像说我明天要怎样做要怎样做要怎样做，可是明天又是另外一回事。第二种损友是什么？自限自夸不实际，夸耀自己的东西，可是事实上他是真的这样子的人吗？不见得。好，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例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29节，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人是不能够在上帝面前自夸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我们其实是软弱有限制的。所以当一个脚踏实地，当一个愿意谦卑在上帝面前的人，诶，这样子的朋友是可以结交的。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告诉我们，爱是什么样？不自夸，不张狂。好，所以一个脚踏实地的朋友，诶，这是我们交到了，是我们的福气哦。好，第二点是他不是易怒跟嫉妒的人。好，在箴言的第三节跟第四节，他这边讲到他用石头跟沙土来比喻哈，说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种还要更重啊。哦，石头，大石头那种重哦，跟沙土那种沉哦。箴言这边说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个更重，那还有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好，所以在这边讲到说恼怒跟嫉妒是愚昧人的表现，有这种个性的人，我们要想想看他到底适不适合当好朋友。那我们也不要一直看别人，我们反省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容易生气容易嫉妒的人，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好朋友。好，我们不要永远把指头指别人，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丧失了很多跟别人成为知心朋友的机会。好，所以在这边讲到箴言其实在里面一直讲到这个脾气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恼怒跟嫉妒其实是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很大的杀手。想想看好了，如果你在学校成绩好不容易拿到比较高一点，平常都考不好，难得有一次考得比较好的时候，结果你的朋友说啊，有什么了不起呀，也不过是这样一次而已呀，怎样？你觉得呢？这样子的朋友是不是在你在很高兴的时候浇了一个冷水在你的头上？好朋友是应该要为我们的进步而高兴的，不是吗？ 而不是为了这样子的成绩的进步而来嫉妒。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或者是我们对别人，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我们亲近的人有好的成就，有一些很大的成长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的态度？我们是在心里面偷偷想说，不过是这样子一下下而已啊，平常他又不算什么。还是我们能够真心的为我们亲近的人他的成长而欢喜快乐？好，这是一个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很需要来学习的。所以生气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要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好，我们一直在学习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怎么样来回答，怎么样子可以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没有。好，这是我们人生要学习的那种口舌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那嫉妒，尤其是嫉妒，嫉妒是说看不，就是不没有办法看别人比自己好。好，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朋友，很可能也会在整个人际关系当中会破坏掉。那我们如果是一个爱嫉妒的人，我们也很可能常常破坏掉我们周遭的人际关系。所以呢，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办法交到好朋友，我们可能要透过今天里面的这些内容来想想看，是哪一些事情造成的是我们人际关系的这样子的杀手。好，第三个，他是真诚对待的人。所以在箴言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五节到第十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有时候真的好朋友会为了一些事情说出一些责备或者是劝诫的话，我们要虚心来接受。同样的，当我们在朋友当中看到朋友，我们很好的朋友有一些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也要尽我们的本分去劝诫，这是为了让彼此都能够成长。所以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是，箴言里面怎么告诉我们？箴言里面告诉我们的好朋友，不是说哦，这个朋友被做啥，我就跟他去做什么，我不会分辨，不懂是非，反正我的好朋友做什么事情都永远是对的，他提出来的意见永远是对的，不是这样的。不管是好朋友还是我们自己，我们都要成为这个朋友关系、这个友谊当中的这个智慧人。我们难免会有做错或者是下不好的决定的时候，但是这个好朋友很重要的是，在这个时间他会提出谏言，他会帮助我们回到神所喜悦的这个智慧里面。所以当我们的朋友劝诫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跟他切八段，不要就因为而 keep 批评。我们要珍惜我们人生当中有这样子的朋友，他愿意当面说出一个正确的话。虽然好朋友是愿意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虽然他的诚实话听起来是很像责备的话，让人家很难过，可是记得会带来什么好处。真的好朋友，你交了这个朋友，或者是我们成为别人这样的朋友，我们是可以一起成长的，而不是一起去做，或者是一起去堕落，或者是一起去做不好的事情。真正的好朋友是可以一起成长的，在这样子的友谊当中会得到好处。所以上帝的律法吩咐我们要以诚待人，当朋友有过犯的时候，我们应该指出这样子的过犯。当我们有过犯的时候，别人指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要虚心接受，好吗？还记得吗？这圣经里面我们讲到都是平衡的，我们不是因为看别人怎么样，而是我们也同时反省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成为别人的 好朋友。朋友的责备出于真诚跟爱心，仇敌的好话跟称赞可能使听的人非常的舒畅，却是虚情假意。如果在之前我们讲到那个就是恶人会怎么样陷害我们，会怎么样来害我们的那一段那一次的信息的时候，如果还记得的话，你知道当坏人要把我们带离正道的时候，他首先用的方法是什么？哦，告诉你多好啊多好啊，把那些坏的东西都讲得非常的好，让你不自觉的就走过去，好吗？要非常小心。例如在马太福音26章48节，我们大家都知道犹太他犹大他最后出卖了耶稣，他怎么样出卖的？他是恶狠狠的说跟耶稣吵架之后然后去卖了他吗？没有，人家犹大更高干，跟耶稣吃完饭之后他就出去，然后在官府那边领了32银子回来，但人家来抓耶稣的时候还怎么样？跟耶稣亲嘴问安呢，好像是朋友那样子，可是事实上背地里面把你卖掉了，好吗？真诚的朋友愿意指责你的朋友，这真的是好朋友。而表面上称赞你，好像说你很多的好话，可是事实上在背后捅你一刀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真的是心痛啊。所以让我们明白，这样子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好，所以两个朋友之间若是能够彼此劝诫彼此责备，生命就能够得到造就，使生命能够得到更新。那在第10节呢，特别强调朋友的重要，尤其是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有朋友关顾的话是很重要的。像乐乐牧师国中就离开高雄，我家里老家在高雄，离开高雄到台北念书，国中而已哦，所以很多的事情，像我念书是同学帮我的，问题不会的时候连补习的机会都没有，只好问班上的同学。很多很多遇到的困难是朋友帮助的。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离开家，可能我们还没有办法去了解在外地的时候朋友的那种可贵跟朋友帮助的重要。但是我们当中有很多学亲是从家里面离开家里面到外地来念书的，我相信就非常能够体会朋友的重要。在念书的时候，在信仰方面的这样陪伴，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从第11节到21节呢，他讲到交往的智慧。我们刚刚讲到不是只有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而已，我们在交朋友当中，友谊是需要经过时间来培养跟考验的。所以呢，即使是好，我们是一个品格已经被很温驯，然后又是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我还是交不到朋友？可能是我们在交朋友当中，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培养这样子的一个友谊。好，所以在箴言的27章的第11节到12节，他讲出这边有告诉我们说，我儿，你要做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笑我的人，通达的人见或藏躲，愚蒙的人前往受害。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智慧的人。好，所以打开箴言真的是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两个字，智慧。我们要成为有智慧的人。那我们可以从第11节看得出来，这位爸爸他不但是这个孩子的智慧的导师，他常常出现劝诫这个孩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父子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在家里面，每个父母亲都非常渴望自己的孩子是成为有智慧的人，都能够交到生命当中非常好的朋友。我也看到我的爸爸，他过去在商场上曾经在有一些就是在生意当中有10几年的这种革命情感的朋友，到现在虽然他退休了， 跟这些朋友的感情也一样非常的好。所以父亲的榜样，父母亲的榜样可以变成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法跟态度。好，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长辈们，他们过去这种交朋友的那种方式跟态度，因为很多很多他们的榜样会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方式一个态度。那一样，我们做父母亲的一样，现在也还是讲到平衡的，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也要很小心的来处理我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孩子也同样的会看到会学习我们处理朋友之间的关系的这样子一个榜样，好吗？希望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的父子孩子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好，特别是箴言这里面讲到的这个好朋友，这种朋友的关系不是只有同辈而已，上下父子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也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夫妻之间也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方式，我们可以跟生命当中所有出现的人成为好朋友，我们是别人的好朋友。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再次的箴言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让我们离弃愚昧，一步一步的迈向智慧。那个小心维护，很抱歉，不是划掉，那个是底线，是你们要写的那个。好，所以箴言告诉我们，朋友的关系非常微妙，我们要怎么样？小心维护，不要把朋友当成是那种可丢弃的那种什么日抛型什么隐形眼镜那种。用完就丢，跟朋友在一起只谈到利益，好像别人有什么样子的利益你使用完那你就不理他了。朋友之间的关系要非常小心的来维护。箴言17章13节到16节就有告诉我们要很小心面对这三种人。好，这三种人在这当中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的处理，因为这三种是愚昧的，我们不要交到这方面的朋友。第一个是给生人作保，第二个是倾城给朋友祝福，第三个是爱争吵的妇人。好，很抱歉，他这边是以爱争吵的妇人，这边其实要提到说是爱争吵的人，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爱争吵的人都一样，只是女生真的是比较可怜一点。好，为什么呢？好，这边要做一个解释，生人是代表不熟的人。好，现在要很小心，很多时候在社会当中我们求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广告，不要乱签什么契约，不要买什么东西，不要随便给自己的身份证跟护照证件给人家，有没有？所以这是一个要非常小心的，当我们遇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我们遇到生人的时候，我们要做保，就是在做人家的保证人，或者是立那个契约，我们都要非常小心。尤其是当我们年轻人刚毕业或者是很想去打工的时候，看到广告上面人家提出来非常优渥的这样子个条件，年轻人们，请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我们要三思，为什么人家要给一个完全没有学历或者是经验的人那么高的薪资，这背后其中有诈，好吗？当我们在求职，当我们要去打工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随便签契约，不要随便买东西，也不要把证件给别人，好吗？所以生人是不可靠的。在这边以前的社会比较单纯，可能就是对比较不熟的人做就是保证人。我知道我自己的长辈过去把对柜回来，有一两次都会面临到说人家倒会， 哦，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凄惨，每次听到我父母亲在讲这一段的历史的时候，那是一种很大的伤痕。他们以前会几个人这样子啊，就每个月缴一些钱，每个月缴对回啊，然后之后要根据利息，然后可以拿一些比原本投资的钱还要再拿多一点回来。可是呢，如果不小心遇到倒汇的情况，就是其中有个人把所有的钱都带走了，就原本连投资的都没有了。好，所以不熟的人或者是不正当的人，我们都不要为他做保，不要签那个契约，要小心保护我们自己。好，第二个，虔诚给人家祝福。诶，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虔诚给人家祝福不好啊？好，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某一天早上七点钟，教会就有叮咚叮咚叮咚，外面按的门铃，所有牧师两个牧师馆还有管理员的房间全部都听得到，早上七点。当你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家里有人来按门铃，而且是没有先预约的，没有先告诉你要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会怎样？当场跳起来，然后东西都还来不及准备，然后就要冲出来。哦，这就是那种感觉。清晨虽然给人家祝福是个好事，可是呢，一大早，非常早，而且非常坚持，那个门铃就一直叮咚，一直叮咚，一直叮咚，就是没有人出去开门的时候，要不要出去开门？哦，所以我在这边讲到说，我们要做一种有智慧的人。你那么早去人家家里面，或者是那么早要做事情，需不需要跟人家先事先通过电话？需要嘛，给人家点准备的时间，才能够不至于太可怕的出现在人的面前，好吗？所以清晨起来，而且是非常坚持热忱的态度，而且大声要引人注意，表现自己，好吗？然后呢，祝福好像自己是祭司爵士，好像自己的位置比别人高，然后来给人家祝福。你想想看这整个样子的形象，不管别人的状况现在是怎么样，一味的只想到自己，然后又是以自己比较优越的态度来面对人家的状况的时候，你想想看，这种事情发生一次就算了，发生两次到三次，三次到四次，然后之后我不会怀疑你，不会嘛？好，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是一个例子，但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当跟人家交往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人家的状况，然后呢，不要给对方太大的压力，以至于人家都很难接受你对他的祝福啊，好吗？所以这帮助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跟人家相处的这样子一个态度。第三，爱争吵的妇人。好，那这边是讲到家庭的关系，刚刚乐乐牧师讲到，不是只有平辈同辈的人可以成为朋友，我们在家庭里面，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朋友，夫妻之间也可以成为朋友。好，我们在家庭里面一样，不管是父子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大家回到家里面，你期待在家里面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是一个你在面对外面的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之后，你可以回去一个休息的地方。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让家里面变成一个战场。不是只有夫妻之间，夫妻真的是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琐碎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一个争吵的一个来源哈。父子之间也是一样，有时候孩子好不容易回到家里面，我们做父母亲的一劈头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反省一下，是不是我们让孩子不愿意回来？让孩子们呢，当父母亲在外面这么辛苦工作回家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能够感谢我们的父母亲在外面辛苦那么久回来，还是我们只是把父母亲当成是赚钱的佣人， 给我们舒适的生活这样子而已，懂吗？虽然这边讲到是一个爱争吵的妇人，可是我们要想想看，我们在家里面维持的这样子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在家里面要有一种爱的关系，是要温暖，大家都愿意待在家里面，一起成长，这样子的关系。在上个礼拜，我在青年团契有分享，丈夫跟妻子在箴言里面所讲的，他们应该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那我们就请当中几位已经结婚有很久，结婚很久的，或者是新婚夫妇的这些契友们来分享他们的结婚之后夫妻相处的状况。其中有一位契友，我觉得他分享的非常好。他说他在家里面，对，虽然三对都讲到在家里面沟通的问题很重要，就是你无论如何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沟通嘛，遇到这些事情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沟通嘛，沟通的方式很重要。可是有一位契友特别讲到一点是特别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他说夫妻在一起是上帝特别给互补的，就是我有什么特长对方没有可能缺乏的，那我就是为他就是补这个他所缺乏的。我们有想过我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吗？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强处，上帝也给我们朋友，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我们的父子或者是夫妻，一定对方有我们的有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我们的强项是对方的弱点。神不是让我们在家庭里面针对我的强项来指责对方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标准，而是神把这些人不同的人摆在一起，目的是要怎么样来补足对方互相成长。这是我第一次真的是除了沟通以外很大的一个学习，原来神把我们这一群人放在一起，放在太平间的家庭大家庭里面，不是要让我们针对我们自己的强处一直去指责对方，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达到这样，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我说的话你都不遵守，而是透过我有这样子的强处，你有那样子的强处，我们互相互补之后能够成长。朋友也是这样子，神给我们彼此的长处，我们是不是能够互补一起成长？父子关系也是这样，夫妻关系也是这样子，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来学习成长，能够因为这样子的友谊，能够因为这样子的婚姻，能够因为这样子父子的关系而能够更多的成长。好，第三点是能够经过考验的友谊。箴言27:17-21论到真正的友谊是要经过各方面的考验的，所以考验一定要怎么样？彼此磨练。好，17讲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所以当然正如我们刚刚在讲，我们要找到那个互补能够配合的刚刚好，我们一定要呢桥要经过那个桥轨才知道要怎么样来互相帮助。同样经过沟通也是一样，很多时候那个沟通是要一直训练一直训练，到最后两个人才沟得通，不然这个人原本的讲话方式是这样子，思考模式是这样子，另外那个人是这样子，沟不通啊。但是经过努力之后怎么样沟通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长。第一块铁用来制造器具或者是利剑，第二块铁一定是什么磨石，把它磨利啊，还能开封，有没有？好，所以呢相感哦，很有趣的是在希伯来文译作是磨朋友的脸啊。我们见面的时候有没有磨朋友的脸啊？去磨一下，不知道是你用 脸去磨还是用手去磨。好，这现代中文译本呢，它翻作是什么？朋友互相切磋。在其他的译本讲到朋友相琢磨，或者是朋友互相切磋砥砺。好，所以神让我们交到这样的好朋友，我们是要在这个关系当中来学习成长的，彼此互补，发挥彼此的优点，以至于因着这样子的关系，可以使整个家庭或者是学校或者是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所以正面的行动如切磋、商讨、琢磨，反面的行动如责备、指责，这都是在这个当中那个琢磨、那个磨练当中的。所以我们这边看得出来，真正的好朋友我们是可以彼此互相成长的。神希望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关系，能够促进友谊，能够真诚相对，彼此帮助，彼此磨练，彼此造就。所以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关系当中，我们还在交朋友当中，不管是夫妻，不管是父子，不管是我们最近交的朋友，我们还有些需要磨的，那请记得这是考验一，要磨得出来，这个友谊才能够继续下去，好吗？那第二个考验是什么？彼此相照，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在第十九节这样子说。我这边再一次讲到诚实的问题，朋友就是很真实，要诚实的相对。如果那个朋友是你没有办法信任的，一直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办法对他说诚实话，他也没有办法对你说诚实话，这样我相信这样子的好朋友是没有办法交成功的。那有一句西方的谚语说，朋友是一面镜子，从我们交的朋友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有很多人说朋友是臭味相投，可是神很奇妙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所交的朋友很多时候是互补的，是要彼此学习成长的。例如唐朝皇帝唐太宗，有没有还记得吗？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他那个臣子魏征，我谁都可以忘记，但是魏征这个人我忘不掉他的名字。为什么？因为魏征常常在唐太宗的面前怎么样，指责他的错误。皇帝耶，你作为一个丞相，你居然敢指责我的错误。可是呢，也因为有这样子的臣子，使这个皇帝能够有一个非常的一个太平的治世。好，所以唐太宗说，用铜做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国家的兴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这个反映到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朋友说诚实话，甚至引导他走入正道。第三，经得起称赞。再一次讲到称赞的问题，在二十一节这边提到，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试探人，好吗？试探有时候一些夸奖、一些称赞、赞美，也是考验我们的品格。我们实在是太喜欢别人称赞我们了，当别人说我们好的时候，鼓励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的人整个都被就是那种轻飘飘的那样浮起来。可是记得不要浮太久，以至于我们变成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们要经历这样子的考验，就像第一节还记得吗？自夸，夸耀明天，或者是自己夸自己的人，人家喜不喜欢？不喜欢，这样子不是一个好朋友。适当的称赞可以鼓励人心，但是过分的赞美会毁掉人格。基督教的作家罗门比说，我们多数人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是宁可被称赞来摧毁，也不愿被批评来拯救。虽然面对 我们的年轻人，面对我们教会服事的人，我们要鼓励，我们要称赞，这是一种正面的一种服事，一种看法，但是不可以过分，应该要指责，应该要被批评的时候，我们也要虚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成长，我们不要被人家的称赞来摧毁了。因此一个经得起称赞的人是值得交往的好朋友。好，最后再一次的提醒，谁是我们真的好朋友？真的好朋友有十个特点，他是敬畏上帝的人，他是不骄不傲的人，他是有爱心的人，他是诚实可靠的人，他是脚踏实地的人，他是以智慧行事的人，他是愿意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他是愿意与你同甘苦共患难的人，他是肯支持你的人，他是愿意纠正指出你的软弱的人。那我们再次检验自己，我们是不是别人的好朋友，也再一次的看，如果我们生命中当中有这样的好朋友，我们要感谢主。箴言劝我们要远离愚昧的人，而在万人当中，耶稣说他要成为我们的朋友。耶稣说他要成为我们的朋友，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好朋友，不管我们是不是在人生当中还在努力的交好朋友，耶稣说他要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是随时随地帮助我们的救主，可是他说当我们遵行他吩咐的，就是神的。耶稣要成为我们的好朋友，这是神的应许，帮助我们，不管我们的好朋友有多少，我们至少一生当中交到这样子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接下来我要用这首回应诗，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用这样子的诗歌来回应。这首诗歌全能的神，它里面讲到，在它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凡事都可能，胜过我所寻求，胜过我们所想要的。耶稣基督已经行了大事，有神的同在，他会帮助我们，耶稣会帮助我们，耶稣会为我们开道路，超过我们所知道，超过我们所盼望的，他已经行了大事。耶稣是被高举胜过死亡的神，他是复活主，是全能的神，而我们交到这样子的朋友是何等的荣幸，好吗？一生当中不管我们有多少这样子的好朋友，甚至我们可能都还不是别人的好朋友，但是耶稣基督说，来，我要成为你的好朋友，我也要使你成为别人的好朋友。神要帮助我们，在这边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有神同在，他走在我们的面前，他绝不撇下我们，为了我们他张开双臂，我们不会失望。我们的这个朋友是言而有信的朋友，是大能，愿意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灵性，在我们的灵里面指责我们，教导我们走正义的路的这样子的一个朋友。我们一生当中最值得的就是交到这样的好朋友，你愿意吗？有神同在，他绝对不撇下我们，他不会让我们失望。好，让我们一起起立，一首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 的人啊，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神的爱就已经临到我们身上。耶稣基督他被高举，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将我们赎回。当我们还不配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决意应许要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一个软弱有限制的人，可是主你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走在我们的前面引领我们，保守我们，你绝不撇下我们，你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让我们的失望。当我们寻求你心意的时候，你的计划就要大大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也透过我们，你的名要得到彰显，透过我们的见证，透过我们的生命，你要让万民万国都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来敬拜你。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你，你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交的一个好朋友。主啊，在今天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我们说愿意，主啊，我愿意当你的好朋友。当你教导我的时候，我要学习，我要谦卑在你的面前。当你扶持鼓励我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更加的努力来服侍你，回应你的爱。主啊，帮助我们也学习成为你的好朋友，把你的诫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用我们的一生来服侍你，用我们所有的生命来回应你的爱。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我们无法停止的赞美你，我们无法停止来敬拜你。主啊，你是何等美妙的神，你竟然成为我们的朋友。主啊谢谢你，主啊，今天就让我们领受这样丰富宝贵的应许，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不管我们在人生的什么样子的境遇境况当中，我们都记得你是我们的朋友，你要牵着我们的手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在任何的境况当中，你绝不撇下我们。主啊，你要带领我们 保守我们。主，谢谢你，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很恳求在你的面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